圣经的第五本书，旧约的第五本书，生命记第31章，我要读这一整章的经文，所以请大家一面听一面思想。生命记31章1到30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7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时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湮灭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灭吞灭，并有许多的灾祸、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湮灭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他们，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入所启示所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以致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这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致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灾祸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于以色列全会中听。感谢神，有他的话语时常指教警戒我们的心。今天早上邓牧师在我们当中要用这个经文来勉励我们，他要讲的道是新路程新领袖。这时候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过去一段日子我们都关注这个新冠疫情的发展，不过最近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新加坡下一位总理是谁。两个星期前，王瑞杰部长不仅宣布还要请辞第四代团队的领军人物，放弃接班做总理，并且他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引起许多人的猜疑，是否内部产生不同的意见？那新加坡接班人还没有预备好吗？下位总理人选是谁呢？李显龙总理还会人留任多久？其实谁是总理，坦白说对你和我没有太大直接的影响。这里没有人是他的亲戚，或者这里也没有预备有人要做总理的。那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呢？因为这关系到领袖的接任，新加坡未来的道路方向，随着领导人的更换可能都会改变，人民百姓的生活、国家前途或者多少会受影响。国家领袖交棒交替都会影响社会的发展稳定，那教会的领袖交棒呢？昨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第五届长执会选举，接下来就由伟航牧师率领新一届的长执会带领宣信堂前面的发展。今天是我卸下教会牧师职分之前在早上崇拜最后一次的讲道，那当然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教会继续运作照常进行，只是少了一个人做主席，少看到我在台上主持圣餐和讲道。肯定的，教会会照着神的心意发展，那这里我绝对不是高举自己，我只是强调作为教会一分子，每个会友都应该慎重的看待教会领袖交棒是关乎教会前面的道路，也关乎每个神的儿女。那在这领袖交替的时刻，我引用《生命记》这段经文，主要是借着摩西的交棒和约书亚的接棒，神给他们的劝勉鼓励，以及对百姓吩咐教导提出一些重要的劝勉，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提醒。我们不要对号入座，当然我绝对不是摩西，伟航牧师也不是约书亚，他是威廉，不是Joshua。那你们也不是当时的百姓，所以不要对号入座。我只是借着神的话，以色列历史圣经人物给我们一些可以学习效法的榜样，提出一些重要的事。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及时的提醒，也给我们常常的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位做昨天晚上长执会就职长执会的这个选举，我们感谢你自己通过会众大家同心给新的长执会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和委托，我们更知道你在当中掌管，有你的美意。我们感谢神，就求主借着今天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翻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从摩西写下的生命记，求主借着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提醒，恩待你的仆人，让他在台上所传的信息实在是成为你流通的丸子，成为每个人的祝福。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那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生活漂流接近40年。他现在已经120岁，他知道自己的时间责任要告一个段落，因此这时候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顺服神的心意，设立新的领袖，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分4点来看。第一，就是交棒，把领袖的权柄交给约书亚，这是第1节到第8节。那约书亚接下来继承摩西的工作，是神所高立他来取代摩西的地位，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那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交棒给约书亚是很重要的。首先，约书亚必须在全体会众面前承认他已经接受了摩西所赋予他的这个职责，是神的带领。第二，全体的会众也必须承认约书亚是摩西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服从他的带领。那接下来，摩西以最完整的方式退位，他离开世界，不是说没有交代清楚就忽然离开，感谢上帝，是很清楚的。那其实任何组织或者国家、学校、教会的企业，如果合法继承的问题不清楚或者没有得到解决，都可能会产生混乱，造成一些问题。那摩西在交棒的开始对百姓说了一番话，第2节到第6节。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算一下，摩西在这里提到约书亚有多少次呢？第2节到第6节有多少次？只是1次。约书亚是他的接班人，他却只是提到约书亚只有1次。那他最常提到的是谁？短短的几句，耶和华出现了6次。很明显的，交棒的主角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是耶和华上帝。我们可以从中看，摩西说耶和华必引导一些人，第3节。那么他要灭绝外邦人，第4节。然后将这些外邦人交给以色列人，第5节。然后他必与以色列人同去，第6节。然后上帝是对他们不离不弃，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所以这里特别是提到耶和华，不是约书亚靠自己带领他们征战，而是耶和华从头到尾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引领他们，带领他们，供应他们，一直到打胜仗。所以摩西为此提到约书亚，是强调约书亚被拣选带领以色列人是神应许的，正如耶和华所说要带领你们过去。所以表面是约书亚带领他们，但其实是神在当中掌管带领，一路引导。我们说最近报章都评论新加坡4个总理候选人的胜算，是谁呢？看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口才、他们的领导能力，谁可以接替总理？确实，我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领袖都是看他们的经验、看他们的才华。现代人可以说某某人你在这项目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公司都称赞你很英明果断，很棒，所以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那不过摩西在这里却没有一点提到约书亚的才华，他也没有说约书亚有多么棒，打了多少次胜仗。摩西的确看到约书亚打了胜仗，但是这里摩西没有提到，没有说你们可以以色列可以放心了。那摩西把约书亚和以色列的转向谁？转向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人看来多么有能干、才华出众、有耀眼夺目的成绩，我们不过是上帝怜悯使用的仆人。那在以色列民中间真正最高的领袖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领袖无论多么好，始终都是罪人，都是有软弱，都可能会犯错。就像摩西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40年艰辛的过程，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如果你是摩西，40年当你百姓出埃及，40年在旷野，你愿望是什么？就是能够与百姓同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为什么神不让他进去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经经文就提到民数记20章，那里以色列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简单说有3个原因使到神拒绝摩西进入迦南美地。第一，他违背神的命令，神吩咐他拿出杖来，在百姓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那摩西因为他的姐姐刚刚死，米甸刚刚离开， 心情也不好，那么百姓向他发怨言，惹痛他的怒气，所以摩西就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没有完全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第二，他靠着过去的经验，因为曾经拿着他的杖向红海伸杖，海水就分开。大概40年前，摩西也在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利非丁安营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与摩西争闹发怨言，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那是40年前。那神就当时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那时是用杖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解决他们干渴的问题。那是40年前，但是现在呢，上帝要摩西不再依靠这个有形的杖，而是要确实依靠神的话，吩咐磐石水流出来，但是摩西没有听从，照样用杖击打磐石，这是他忽视神的命令。第三，圣经说他不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事实上，能力的来源是神，不是摩西这有形的杖。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可以行神迹，但是摩西却对百姓说，我为你们使水流出来。那摩西让百姓看到人的作为，只看到他手中的杖，而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没有尊神为圣，所以他受到刑罚，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你想，摩西尽心竭力带领以色列人在百姓在旷野40年，在人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到了120岁，最后却不能进入迦南地，只是因为一时生气，不小心击打了磐石两下，就不能进入迦南地。你觉得这样刑罚会不会很重呢？很严厉吗？我们可能为他觉得很不值，功亏一篑啊，在人看来是很可惜和遗憾。不过这也成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重要的警告和学习的功课，随时警醒祷告，忠心到底，要保守自己的心。那摩西清楚知道，领袖难免有过失，只有神不改变不失误。因此摩西要百姓有信心，不是跟从耶稣亚，是跟从耶和华一起向前行。所以继续鼓励他，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和你们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不是靠摩西，也不是靠耶稣要在你们当中，是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和你同在，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摩西召了耶稣要来，当众人面前告诉他们，让他们都知道这个接班人不是摩西自己一时选设立的，是上帝的拣选。因此接下来百姓他们都要服从摩西的服从耶稣亚的带领，就像服从摩西一样。不是因为耶稣亚有什么，而是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这里提醒我们要存心谦卑，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领袖。坦白说这个很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后现代，人都自我为中心，很喜欢挑战权威，尤其自己有一点成就就自以为意，显得很强大。在这罪恶的世界，人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的成就就是我的价值，我的本事就是我最好的证明。每个人以自己的成就和本事就认定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更高明，否定了别人或者轻视了其他人。那面对新路程，摩西在众人面前嘱咐耶稣亚，兼顾他，告诉他说，你是新的领袖，当刚强壮胆，以百姓同进入神为你们列祖应许的地为业。那带你这200万人，他们是势不可挡的精兵军队吗？不是，他们只是一群从埃及出来的农民百姓，老幼妇孺，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没有什么良好的兵器武装力量。所以摩西劝勉他，神必和你同在，神必不撇下你，不丢弃，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谁为他们征战，在他面前行呢？在第八节前面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这是很重要，要必在你前面行。今天教会有人悔改信主，福音兴旺，弟兄姐妹灵性得激励，同心发展神的工作，能够扩展神的工作。因为有忠心服侍主的人，一切都是神圣的手帮助我们，主的爱激励我们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但愿荣耀归给神，不是在于人，完全在于神。公司或者政府领导层一改变，会影响我们，那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或许会有些改变调整的地方，人有时会害怕甚至抗拒改变，或我们可能有看，哎呀，领袖有多么优秀，他做就对了。 有什么特别之力，那把信心无形当中就建立在这些领袖身上，甚至高举领袖分门结党，那这是我们需要十分小心，这也不是合神心意的领袖所期待的。我们应当知道，教会领袖交棒不在于领袖，真正的咀嚼不是在于这两个人，而是在他们之上那位神掌管主导掌管的是神，带领着他的百姓，他是亲自管理带领教会的大牧人，他兴起领袖也是给他所兴起的人有足够的恩典能力带领教会，就像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让我们定睛仰望他，上帝才是真正的主角主宰，让我们为教会领袖祷告，让他们从神那里得着支取力量，刚强壮胆，照着神的心意带领教会交棒。第二点，九节到十三节，交托，把律法书交给众祭司和长老。那现在工作一般上，一个人辞职需要提早一两个月呈交辞职信，并且交代手头上的工作，或者交代一下下一个负责人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等等。那摩西刚刚宣布交棒给约书亚，托付他带领一些人进入迦南地，照理应该开始交代约书亚怎么样打仗的策略，怎么样处置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分地，怎么样应付以色列百姓的叛逆埋怨，那对待神的态度是不是忠诚，让约书亚知道。但是摩西这一字也没有提，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写律法书。那摩西现在已经120岁，他要将律法书写出来，当时没有纸张怎么写，要写在羊皮卷上，会麻烦吗？很不容易，但重要吗？重要，因为那个价值就得付起这个代价。那时写律法书不像今天科技电脑手机这么方便可以看到圣经，用羊皮卷一个一个字写，肯定花很多时间精神才能够把律法书写出来。那把律法书写出来主要是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关键，是基础，他们进迦南地是基于神的应许，神的话也会指示他们将来如何在应许之地生活。因此摩西慎重地祝福他们，他们必须召集百姓念律法书给他们，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整个的目的是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着律法一切话，那是十二节。那摩西交棒的过程焦点是神，基础是神的话，一切所做的都按照神的心意，出于敬畏神的心。那神的心意就要他的百姓到他所选择的地方，按照神所要的方式来朝见神，听律法教导，不只是领袖，是男女孩子，年轻一代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都得以听见，甚至连城里寄居的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都要听。神要每一个人都听到他的律法话语，转向他，敬畏他，不是一次就够了，是在长存的日子，长存活的日子里面常常这样行。那今天我们蒙神拣选，在基督里成为主的教会，在我们周围接触的人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就要看教会有没有高举神的话语福音，有没有注重教会讲台宣讲神的话语，有没有在课堂上教导神的话，有没有在基督家庭里面教导神的话语，如何建立基督化家庭，巩固婚姻家庭关系，青年人当中教导神的话，怎么样胜过肉体情欲和物质的试探，有智慧善用时间，正确使用手机，面对网络科技虚拟世界仍然可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今天教会的挑战和使命是什么？要让每一个人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听到纯正的福音，蒙恩得救，让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来聚会的基督徒清楚重生得救，而且不但在基督有生命，追求长进丰盛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家庭充满主的爱，家庭温馨和谐蒙恩，建立基督化家庭，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弟兄姐妹都忠心尽责，敬业乐业，成为美好的见证。那要怎么达到呢？唯有教导认真学习神的话语。以色列没有了摩西，在前面要过约旦河新的路程，那如何在神赐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继续存活，怎么得到神丰富的恩典？重点就是必须敬畏神，学习遵守他的话。 不过不是单凭约书亚一个人带领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我们注意，摩西写了律法书，把律法书交给谁？交给台耶柜的祭司和众长老。约书亚已经被确定接替摩西的主要领袖，那为什么不是交给约书亚呢？而是交给台耶柜祭司和众长老。这里看出神最好的安排。接下来当以色列全会众的重要人物，不是交在一个人手里，而是一个核心的团队。因为人都不完全，都有软弱，带领百姓需要一个核心的团队同工。约书亚是摩西确定取代他的主要领袖，他要带领这个祭司和众长老组成的这个核心团队，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拿着摩西交给他们律法书，不是收藏保存起来，而是负责按时把律法教导给以色列人，使他们谨守遵行，一生敬畏耶和华。当然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尽上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更重要的责任是在约书亚和这个领导的这核心团队。约书亚负责带领这个核心团队同工一起同心配搭，督促教导每一个人都听到神的律法，都要学习敬畏耶和华。那以色列人是否可以在这应许地长久存活发光，就要看这个核心团队领袖有没有认真的督促教导他们。那摩西把这个责任交在拿律法书的祭司和众长老身上，就是约书亚带领这个核心团队来帮助百姓。感谢神，今天不是教会不是靠着一两位全时间的传道来推动教会的一切工作。那昨天晚上不只是选牧师，更是选了新一届的长执会。除了全职的牧师传道，我们还有代职侍奉的长老和执事一起同心配搭。感谢神，我们过去都有尽职的一群长执，这些年一直同心同行。也感谢主，这次选举我们有两位新的长老，四位新的执事，其中两位是夕阳崇拜第一次有傍晚崇拜的弟兄参与选举，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感动兴起这些人。同时也感谢神得到弟兄姐妹强有力的支持和委托，这些长执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在不同的群体中服侍，他们大家在一起可以更好的明白全教会不同层面的需要，一起按照神的心意针对这些需要同心配搭，牧养主的羊群，复兴主的家。不可否认，侍奉都有不同的压力和挑战，肯定的长执的侍奉压力也很大，传道人我们亲身体验，相信每个长执甚至他们家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压力。参与的侍奉多，自己的时间相对减少了，也面对各样的新挑战，要兼顾家庭事业工作，个人方面要常常以身作则，家庭生活也有好的见证，不要绊倒人，那这些都是压力和挑战。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提名选做执事长老？为了名利，为了尊重别人称赞吗？肯定不是。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对神的事工有负担，圣灵的感动呼召，坦白说没有人愿意出来做长执。那我们知道有好些弟兄姐妹也在教育不同的岗位，无论是教导主日学、团契委员或者崇拜施工、其他小组等等的侍奉，大家都忠心服侍，同样也面对不同的压力和挑战困难，侍奉神吃力不讨好，能够坚持侍奉也是神的爱激励和感动，为每一个侍奉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因此我们说不可否认，教会领袖长执的侍奉压力挑战更大。那当然这里我没有不是在还没有就职之前吓一吓这些新的长执，感谢神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为神的家劳苦，上帝必纪念。做长执不容易，但他们还是凭着信心接受了，请大家常常为做长执和他们家人祷告，为做他们付出感恩，求主加添他们恩典力量，继续与教牧传道人同心服侍，推动教会的事工交托。第三点，14节到23节，我们说交权，把神的恩膏和能力传下去。一个领袖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带领所有的人，所以需要有核心的同工群体来协助，需要负责接触到底下所有的人，跟耶稣亚一起同心负责照顾牧养百姓的责任。那耶稣亚作为整个团队 的带领人，是摩西的接班人，他有权柄领导这样的一个核心同工，但是他需要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被任命、被授权。那摩西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有重要的一些事情需要完成。神怎么说呢？神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把约书亚找来，你们两人站在会幕里，我好祝福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以上，那是14节到15节，让以色列人百姓都看到见证神与他的仆人同在，神在当中做见证，真是移交权力传授给约书亚的一个很美的画面。那这是约书亚第一次进入会幕，以前都是帮助摩西看守会幕。约书亚是摩西不断训练的领袖，比任何人更靠近会幕，更靠近神。这个时刻，摩西让约书亚他一同站在会幕里面，然后神就向两个人说话，同时预言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之后，迦南之后呢，会随从外邦人行邪淫离弃神，违背神的约，祸患会临到他们。那为什么授权给约书亚，马上就给他听这些泄气的话呢？会不会有老板对这个主管说，我要把公司交给你，不过公司接下来生意会越来越糟，需要裁员，员工会不满，会罢工，最后公司会倒闭关门？看起来很不合理，对不对？约书亚第一次面对面接近神，刚接任时听到这些话，会不会打击他的信心？那为什么神在这时候选择这时候告诉他呢？因为神知道，虽然可以设立好的领袖、好的团队，不过神知道人性，人内心隐藏许多的恶，会常常被虐，活在最终因着景象离弃神。如果不认真对付，不除去他，这些问题时间到了就会显露出来。神先预备约书亚的心，让他明白带领这群百姓不简单。神直接指出他们将来被虐离弃神，在约书亚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不过当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人进入世世时代，以色列人就偏离神，个人任意而行，一直在约书亚死后400年。那撒母耳重新教导德律法术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400年以色列人都忘了神，把神的约柜摆在示罗，有空才去找神，没有空忙自己事。结果是祝福还是咒诅？充满着咒诅，直到他们回到神面前。我们说连当时的祭司以利也只是表面侍奉神，替百姓献祭，他的两个儿子也教不好，偏离主的道，行可恶的事，被上帝击杀了。这些都看在撒母耳眼里，哇，太可怕。所以耶稣亚后来开了先知学校，教导一些百姓认识耶和华神的律法。那接下来是谁呢？就是大卫，他是神所兴起牧养以色列民的。那以色列人为什么离弃神？神说因为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离我，侍奉他们，侍奉这些别神，藐视背弃我的约，那是19节到20节。有时我们面对重重困难，情况恶劣的环境，我们特别的谨慎小心，全心全力去应对，结果化险为夷，平安经过。相反的，在安逸顺利、平平稳稳、什么都一无所缺的时候，这个有时却容易掉以轻心，忽略一些突如其来的情况。就好像驾车行驶在一条很直的快速公路上，太过顺畅，有时一不小心失神打瞌睡睡着了。相反的，在弯来弯去的一条窄路上，你要全神贯注，不容易打瞌睡。那摩西时代以色列在旷野崎岖难行的路上，碰到什么困难，他们还是发怨言埋怨争闹。那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比旷野好，他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蒙神眷顾，理应该更加爱神蒙恩，但是他们却偏向别神，藐视耶和华，背弃神的约，很快就忘记神。那这是我们需要提防的。今天我们教会蒙神带领经过特别这12年多，开始设立宣信团契，再加一堂抗聚会一年，我们就买到了翠号这个地方。后来伟航牧师去读神学，从美国回来，汉人传道也蒙神呼召去美国读神学，我们也开始了乌兰福音的施工以及乌兰傍晚的崇拜，然后我们又买了乌兰 11。 那这些简短的历史痕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有多少？设立教会建堂过程，当时面对的问题如何得到神奇妙的带领和解决，你还记得吗？人为什么再提？哎呀，年纪大了，重提这些历史往事。放心，这是我最后一次以牧师身份讲道，你们可以不用再请我讲道，我也就不会再讲这些事。讲历史是要纪念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很重要，不是纪念我们做什么，而是纪念神的作为。十年二十年以后谁还会记得？我们有责任传下去，主要是见证神的作为，激励弟兄姐妹，即使在疫情下任何情况下突破困境，与主同行，继续勇往向前行。当然不只是神在教会奇妙的作为，也包括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我们也曾经面对挫折困难，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你呼求神，希望他亲近你，解决你的问题，人际关系的破裂，生活经济的问题，学业应付不来，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转向神，我们向神祷告。但是神听祷告帮助我们之后呢，啊，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三一真神。不过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日子恢复平顺，不知不觉我们又掉以轻心，忘记神，远离神，甚至埋怨神，像以色列人一样，会不会呢？这是我们需要提防的。那我们知道上帝是不偏待人，以色列人偏向别神，行一切邪恶，神也必掩面不顾他们。你说神这样对待他们，神做这些事情真的是离弃他们，还是神管教？那管教和惩罚是不一样，虽然有时管教和惩罚分不清楚，但是受管教的惩罚，基督徒认真来到上帝面前就会知道，上帝是管教你，会承担你后面的结果，要帮助你学习改变成长。如果惩罚你是你自己的事情，惩罚后就和你切开。但是神是管教百姓的神，因此这里从管教的角度去看，神掩面不顾他们，是要他们发现原来神不在他们中间了。他们想，哎，神不在我们中间，那谁在他们中间？充满罪私欲，撒旦在他们中间，以致他们偏离神，出现很多问题。那我们知道要赶紧回到神面前，做错事情犯罪，如果一切都好没有问题，你就不会悔改，甚至错下去继续行恶。但是当你看到问题，你晓得会要悔改。神透过管教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掩面不顾他们，让他们知道要悔改。摩西除了把约留下来，也把这篇歌写下来，是要见证以色列民将来是怎么样。那神知道百姓的心思念，知道摩西离开他们之后呢，就会离弃神，借着这篇歌提醒他们，更是要让约书亚知道他带领这群百姓会面对这些叛逆的情况。说完了以色列事情之后呢，上帝就对约书亚说，23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带必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我必与你同在。你看神一直的在勉励约书亚。那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在会幕里面见神，也是神第一次直接吩咐他，神鼓励他刚强壮胆，应许与他同在。那约书亚亲耳听见神的吩咐，认真存记在心，就成为他的恩膏。约书亚作为新的领袖，需要神的恩膏和能力，这时候他得到。摩西见证他们的不是，其实也在提醒一些人，你们就是这样，你们要小心，孩子们啊，小心，不要偏向别神。这是摩西留下的肺腑之言，在摩西离开之后可以继续的成为他们的提醒。对于约书亚，神亲自见证恩膏他，鼓励他，你要刚强壮胆，起来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虽然百姓会如此，你还是要刚强壮胆，继续往前行。那今天教会弟兄姐妹是否生命成长，信心坚固，成为美好的见证？这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到，而是完全靠神的恩典。当然教会有长执会，有责任成为群羊的榜样，看重和教导神的话，督促激励弟兄姐妹积极学习神的话。然而每一个会友都要负起责任，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一起追求奉献的生命，建立基督的身体和神性的教会。交棒、交托、交权，最后是什么？第四点，24节到30节，交心，顺服神的约，遵守神的话。24节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祭至写完了。那120岁的摩西写律法书很不容易，虽然摩西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不过要完整的把神的律法 写出来，写在羊皮卷上，成为我们今天的摩西五经。没有耐心是做不成的。可见摩西实在是一个为神的家全然尽忠的仆人。摩西一生对神忠心耿耿，对百姓充满爱心，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神家尽忠，得到神的喜爱。虽然因为违反神的命令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但神仍然爱他，施慈爱给他。神是公义，因为摩西犯罪所以不能进迦南地，但神也是慈爱的，所以当他120岁在离开世界前，吩咐他到尼波山，到了这个比斯加山顶，然后观看神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地方。神把迦南全地指给他看，神就像摩西知心的好朋友，他与摩西彼此谈心，显出神对他仆人的看顾，让摩西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能够很看清楚整个迦南全地，在尼波山山顶。然后神也亲自埋葬了摩西，让他安息在主的怀里，没有人知道他坟墓。虽然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但是神与他同在，使他得享安息，这也是神对他忠心仆人摩西的祝福。那25节，摩西吩咐抬月柜的祭司利未人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神的月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摩西吩咐把这律法书放在月柜旁，主要让他们可以诵读明白神的律法，谨守遵行，学习敬畏神，当然更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摩西知道他们是叛逆的，所以把律法书放在月柜旁，就是放在神的荣耀旁边，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做不到，但是神蛮有怜悯慈爱，当你们每次软弱的时候，只要你们真心悔改归向神，顺服神的约，遵守神的话，他的恩典祝福还是存在的。那领袖要确保大家的心归向神，群体会众都要交心，真心顺服神的约，遵守神的话，享受神的同在。有人说自己信主但从来没有祷告，或者很少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才祷，我祷告一下。即使基督徒好像每天都有祷告，但祷告的时候是和神很亲近，还是感到疏远的呢？就像有些人在一起谈话，只是谈一两句，没什么好谈，对那个人不是很认识，有保留，不敢打开心谈心里的问题，表面谈一两句，不是谈心，不是交心的朋友，只是泛泛之交。那你和神的关系呢？是泛泛之交，祷告只是形式上的祷告，不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还是真心和神谈心交心。耶稣责备当时的一些人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今天有人说的很动听，要信主，要侍奉神，要跟从神，心里却很冷淡，很淡，刚硬，远离神。很多时候我们口是心非，这是很可悲的。上帝怎么说呢？在箴言书23:26说，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当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一个人可能信主很多年，但他心从来没有归向神，向着神，不是专注在神的身上，而是专注在许多其他的事物，眼目不是喜悦神的道路，而是喜悦别的东西。今天你呢？我们心被许多东西缠累着，没有将我们心敞开交给主，有所保留，只是表面谈谈，不是谈心，不是交心。那我们和人交谈，有时会避重就轻，不敢说真话。那神和我们说话会避重就轻吗？神怎么对摩西说呢？是直话直说的。其实前面的经文，神怎么对摩西说呢？如果你看14节，你的时期到了，你的时期临近了，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哇，这样严厉的宣告，不死都不可以啊！你过不了约旦河，你的时期临近了，你说摩西会怕吗？今天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你的时期到了，你害怕吗？摩西不会怕，因为他认识神，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一个人认识神，死并不可怕，但如果不认识神，死对一些人来说是可怕，是可悲，因为面对审判。圣经指出，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我们认识神，知道神掌管一切，在基督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时间到了就离开世界。对基督来说，我们就是回到天父那里去。圣经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的是极为宝贵。什么是圣名？就是蒙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在神我们的天父眼中是何等宝贵，好像孩子回到父亲的家。摸着钥匙的他不会害怕，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些年长病痛的老姐妹，探访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清楚知道说离开世界要到哪里去，因为他们都信主，他们都有祷告，他们也开望耶稣快点来把他们接去，不要在这世界继续受苦。甚至有时听到他们说，牧师为我祷告，我已经预备好了，求主接我回去。当然我们牧师可以这样祷告吗？照着他心意也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他的孩子或者家人不一定愿意。那神对摩西是直话直说，不会避重就轻，因为神是他交心的。所以在生命记33:10，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般，他们好像是交心的知己。神对摩西是直话直说，交心的。那摩西对百姓也是一样直话直说的。所以在27-29，摩西直接说他们，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败坏，偏离我吩咐你们的道，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惹他发怒。他说你们今日我活着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说摩西懂不懂人性？我今天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他把人性所存的都讲出来，他对以色列面前的光景是乐观还是悲观？看人是悲观，但他是乐观，因为他是看神。在乐观里面他知道人性，这是他的智慧聪明，他非常清楚知道，所以他写下律法书，写下诗歌，要他们看，要他们听，学习敬畏神。是的，人性败坏，我们做不到，但是神做得到。今天我们不像有些人一样需要守律法，靠献祭赎罪，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完成了律法，带领我们进入新约，以致我们只要回转靠着他宝血救于神。很好，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领袖不过是管家，是仆人。如果单凭人的力量，领袖无论是多么优秀，团队多么有力的支持，大家是多么认真努力，都没有办法使人悔改，促进教会兴旺。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而且也相信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他与我们同工同在，为我们开路，预备人心，兴起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事工，这些都是神奇妙的作为。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2:1-5也劝勉他们要怎么样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事，要顾别人的事，当以耶稣基督心为心。那求主帮助我们在领袖交替的时刻顺服他的约，认真看待在基督与合一的生命，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弗所书4:2-3也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将我们心归向神，与他建立密切的关系，祷告行事为人是与主交心，在主面前是坦荡荡。你追求与长子弟兄姐妹真心相待，可以交心坦诚分享，合为的心，彼此分享，彼此同工。那我们做一个总结，看到摩西他交棒交托教权，他真的也是交心，卸下他的事工，把任务交给接班人约书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神是焦点，放在神身上，不是两位领袖，他们高举神的话，神兴起一群同心的团队支持约书亚。这里看到神对以色列的要求，要谨守神的律法，敬畏神，顺服他的约。神也看到人性败坏，所以神就早已知道他们会失败离弃神。之后在耶稣的带领下，以色列人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结果他们在征服迦南地战争当中他们就得胜。那在耶稣亚记很清楚记载，不过在耶稣亚记之后呢，就是4世纪。当耶稣亚过世之后呢，在4世纪2:8-12就是这样提到说，后来的世代的人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有些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示威列国的神，就是耶和华发怒。那是四世纪二章八到十二节。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没有特别训练设立领袖把信仰传下去，结果有些人被外族人欺负。在黑暗的四百年，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摩西在生的日子栽培训练约书亚，在他离开的时候，约书亚进入会幕亲自面见神，听见神的吩咐，领受神的意象恩高使命能力，成为蛮有恩高的领袖，能够做神要他做的事。只可惜约书亚没有特别注意训练领袖，在他同时代的人死了之后呢，以色列就不认识耶和华。因此我们说领袖的传承很重要，领袖要常常敬敬神，有神的生命恩高，有能力信息，才能成为美好的领袖，牧养主的羊群。今天我们将会开始新的路程，新的领袖宣庆堂，接下来就是交给伟豪牧师带领新的长执会，这个核心的团队同工带领宣庆堂前面的道路，为着他们锐意的侍奉的心来感恩，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交棒之后有很多工作要开始，求神帮助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荣耀归给主，继续定睛仰望这位教会的元首基督，靠着他的恩典能力同心发展教会的施工，使宣庆堂能够继续传福音，领人归主，激励弟兄姐妹建立一个有爱有真理合神心意的教会。愿神继续恩待使用宣庆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常常记着你话语，成为我们提醒和鼓励。主，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做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更感谢你，不是靠着一个人，不是靠着一个团队，更靠着你在我们当中来激励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是装备圣徒，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满足你的心意，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借着你的道建立我们的信心，常常提醒我们更爱主，忠心服侍主。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